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人生荒野，像疲倦的鸟飞翔，却找不到方向。何处是我心归宿？向谁我能够？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鸽子弟兄。
大家好，我是斑鸠。今天咱们是不是换个话题啊，说说这个自杀的这个话题怎么样？
你又看到什么新闻了？
它的题目叫中国贪官自杀收益大于成本啊。
哦，这样。
就是这个他做了一个统计啊，就是从2003年到2014年，现在不是反腐吗，这个自杀官员啊就有名有姓的就达到100多位啊。
100多位啊。
啊，每年大概有十几人吧。
是不是自己知道罪孽深重啊，抓住难免一死，还是怎么着？
按现在这个量刑来看啊，
嗯，
这个死刑是越来越少了。嗯，在中国你看这个死刑死缓变无期，无期变保外就医，这都是可能的呀。
啊，那倒是。
但是这些官员为什么这样自杀的人数反而是逐年上升啊，逐年增加，这个有点匪夷所思。
这个文章是怎么分析的呢？
就像他这个题目一样，就是中国贪官的自杀成本大于收益，往往呢一人自杀使多人获益
啊。成本就是指的他这条命了啊。
对呀、
啊、他一个人他能什么收益呢？
当然他还要付出其他成本，你比如说他的死亡带来的一些家属的这种痛苦啊，暂时的是吧。
嗯嗯。
但是呢他的这个收益呢，就是因为这些自杀的官员大多都涉贪嘛，啊、就是他一定有了一些这个既得的利益，无论是他的家人啊还是他的这些下属啊，利益链条形成一个、如果他自杀呢就会保住他的一些既得利益。
嗯，
那这样权衡来呢，牺牲我一个幸福一代人啊，甚至是几代人啊。
这个口号怎么感觉像是烈士呢？以前这个自杀的官员舍居保帅啊，这种观点应该别的国家也有啊。
让我这样这个感到震惊的是什么呢？
嗯，
就是自杀它本来是一个非常惨的事情啊。
对，
这对一个人的是结束自己的生命，他要做多么大的挣扎呀。
嗯，
哎呀，但是这里却非常的冷冰冰的把这个事情呢跟一个经济学里的概念结合起来这样来谈、
啊、
你说这个收益和成本它不是经济学的概念吗？
啊，对对对、啊、
这个经济学里面它有一个理论啊叫智猪博弈。
这怎么讲？
就是智慧的猪。他做了一个实验，就把两只猪放在一个圈里。一只大猪一只小猪，然后呢放食的那个槽啊，它有一个开关，这个开关呢，离着那个猪槽啊比较远，
嗯，
那么这两只猪呢，如果谁先去打开开关的话，它要跑过来吃呢，就有点来不及了，
啊，
因为有一段距离嘛，
嗯嗯嗯，
所以说到了最后呢，它总是出现一个什么样情形呢？就是那只大猪，就是比较有力量的那只猪。最后总是他去踏向那个开关
啊、
因为他踏下开关以后啊，他虽然要奔跑一段距离，但是他孬好他还能吃到。
嗯，
如果是那只小猪呢，他如果过去呢踏下开关以后，他回来就吃不着了，因为他的力量速度都有限嘛。
嗯，
所以说最后他们得出的结论呢，就是小猪为了保证他的利益，他就是等待，选择等待。那个大猪呢，因为你两个你都不去踏那个开关，就都没得吃嘛。
嗯嗯。
所以说最后一定是呢，这大猪虽然他要付出一些代价，就是奔跑啊，
嗯，
少吃一点啊，最终他还是能够获得自己的最大利益。
嗯。
这就是经济学里面的一个以最小成本来换取最大利益的这样一个理论啊。
哦，你看来这些自杀的官员临死前这个为经济发展还在做一次贡献的，对。嗯，
你看这个改革开放以后
啊，
什么样的学问最吃香啊？
啊，
那你如果你学
啊，
对呀，你学政治学就那个不行，
嗯，
啊，你不让你多说话嘛，嗯。那个政治领域的改革是非常敏感的，
对，
啊。但是这个经济就非常热，最受待见的就是那些经济学家呀，而且这些官员啊，多多少少都是学了经济学的呀，
嗯，
甚至他们本身就是经济学家呀，
很会算这笔账。
对对对，所以你看这个，虽然他这没有人情味儿啊，看起来这样的一个理论，对他的一个这样的评价呀，但是它里面确实是有些道理。
你说起这个道理来，你刚才又说到这个猪，我倒想起圣经上一个故事哈。啊，耶稣不是赶鬼吗？那个格拉森的地方，就加大拉的地方，
啊，对对对，
那个鬼央求耶稣跑到猪群里面去了。那个猪的数目有2000多只，那他们也是集体自杀了嘛。
啊，对对对，
同时自杀，这官员嘛，虽然是接二连三自杀，但是差不多的，不算是集体性的，这个在短时间内出现这么多。
因为他是同一个族群嘛。
我是这么想，这一群猪啊，2000头猪集体淹死了。
对，投下山崖淹死了。嗯，
集体跳水，像前一段时间7年来最大的那个跌幅，2000多只股票。哗哗哗跳起来，感觉你现象看起来是自杀，但是没有魔鬼啊，进入猪群搅动，估计猪嘛，它就是顾眼前吃它要吃啊，它不会忽然想到它就要去自杀。你说自杀有什么利益呢？
是啊，
对啊，那个
死了就完了嘛。
这个猪看起来是自杀，但是背后有原因的。
对，它是被害啊。
对，但是这个原因呢，放猪的没有看懂。这些城里的人也没看懂，
他们就央求耶稣离开他们嘛。
对呀，啊，所以说他这个自杀，这些官员真的是自杀吗？还是有一种逻辑啊，就是被一种观念，或者是属于一种魔鬼逻辑的观念啊？
哦，你的意思我明白了，你的意思就是说，跟那个猪的集体自杀是一样，它背后有一个驱使。
对呀，
啊，就是因为有魔鬼的介入才发生这件事情。
你看你刚才讲的这个经济学，低成本高收益，
嗯，
经济学是可以这么弄啊。
是是。
那你说把人的生命放在成本里头去，这是不是这不中了欺骗的谎言了啊？这个人的性命按照成本的话算多大的成本呢？哎，这个一条人命按 GDP 算几个亿还是几十亿还是几十万呢？
问题就在这里啊。
对啊，他这个牺牲应不应该作为成本啊？
这就是一个建立在无神论无灵论的这一个价值观呀。
对啊，
如果人没有灵魂的话，他死的不就是一条命吗？
啊，对啊，
就是个肉体的死亡嘛。
对啊，一死百了，死后什么也没有，人死如灯灭。
对，
他整个思想都是在死亡的范围内，没有超过死亡嘛。这个不就是那个魔鬼住在坟茔里，让那个人喜欢住在坟墓里面啊？
嗯，
坟墓的思想是魔鬼喜欢待的地方。
哎，这就是魔鬼的经济学呀。
按说这种人应该是需要耶稣把这种思想赶出去的，但是这种人最后自杀了，那就是中了计了嘛。
归根结底啊，还是没有对生命的那种敬畏啊，而且对死亡不理解，不认识。
他不相信人有灵魂。
对对对。
灵魂离开身体之后还有个地方。
是。
他也不相信。
灵魂是无价的。
对啊，这个死后还有个审判，无神论啊，无灵论。啊，这才是无神论的核心。然后这种思想一来的话，那好嘛，就是死当时痛苦一点嘛，所以他们可能会选择
私了，一死百了
啊。如果只要选一个不太痛苦的死的方法，
嗯，
这个成本太低了，就是说吃安眠药睡过去，或者是自杀指南呀，什么大全的，找一个办法自杀的话，他有点弄混淆了这个事情。他就是说这个死亡本身这件事情。
是可以用代价来计算的，是吧？
对呀，
可以用成本来计算、来核算的啊。
他把死的方式那种痛苦跟那个死后结局给他混了。
嗯，
死后结局如果作为成本的话，那知道的话，那怎么会选这种成本？
他就不会上这个当了嘛。
对呀，以生命做成本来换取经济利益，或者是换取一些暂时的利益。伊斯兰枪杀查理周刊这些人，
嗯，
好像也是这种逻辑嘛。大不了被你们抓住一条命啊。 但是能换取一些他们想要的利益啊。
他们好像就更离谱了，死了以后可以到天堂去享福，嗯，因为杀了人有功啊。
它是一种交换的，是以性命为成本的换取啊另一部分人。其实要这么说的话，我想起那个计划生育，这个也有点像。
嗯，
罚款的时候一张表啊，上面就说啊，你违法你要承认，然后承认这个违法行为，上面报上去就要执行啊，罚多少钱。但是你如果问他不按照计划生孩子是违法了，
嗯嗯，对，
那合法应该怎么做呢？如果一旦怀孕的话哈，那他就会告诉你，
合法就是杀人啊，
对，是流产嘛，就是堕胎，
对对对，
他的逻辑就是这样的。这个小孩如果生出来占用社会资源，所以要罚你的钱，
嗯
啊，你如果不想这样呢，就要把他拿他的命去，不要让他出生，然后这样我们大家呢，
啊，
资源才不会被占用，
这也是成本核算啊，
对对对，
魔鬼经济学不得了。杀人和自杀呀，它里面都有一个利益的交换在里面，就觉得是顺其自然，就顺理成章了一样。
哎呀，这么说的话，但这些贪官其实不是自杀，
嗯，
应该是被杀，他杀。
对对对，是啊，是被害了。
对，
是
被这种逻辑思维从坟墓里出来的这种东西捆住了。
嗯嗯。
然后就忽然闯下山崖淹死了。
这样的话，人不就成了经济动物了吗？
对呀，非常可惜啊。
那这样的话，我就看见人类历史上啊有一个例外啊，
嗯，
就是耶稣的死，
嗯，
你没有办法用这个逻辑来解释。就比如说你这个人做任何事情，他后面都是有原因的，
嗯，
而且这个原因呢都可以用这种经济学来等量代换，
嗯，
就是你为什么这样做吗？你后面一定是有这个
目的的，
有成本，而且是有收益的，
嗯嗯。
但是耶稣的这个死法，你完全没办法用这个来解释。
嗯，
如果当时按照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来看，如果他自己不愿意死，就没有人能够害死他呀。
啊，对，
表面上看起来耶稣是被杀，但是耶稣说过一句话呀，
嗯，
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
嗯，
这是我从父所受的命令的。
啊，是，
他是自己舍的，
嗯，
自愿去死。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魔鬼经济学这一套理论来讲啊，一个无神的人，一个无灵的人，他来看这件事情，他是看不懂的呀。你耶稣的死是得不偿失嘛？
对，
本来你不需要死，他还有机会做王啊。
嗯嗯，
他行了那么多神迹奇事，甚至百姓就要拥戴他做王，他最后选择了死，那这是看不懂的一件事情。那第二呢，他的死也并没有换来那些门徒啊，那亲近那些人的安全啊，反而那个逼迫不是更越来越厉害了吗？
听说一个国企的老总被抓起来的时候啊，说了几个没想到。他说调到这个国企来做老总的时候呢，也没想到这里的职工工资这么低。
哦，
还有第二个没想到呢，这个企业啊留下这么多的资金。
资金啊？
我说哎，对，留下很多钱啊，攒了不少。
哦，
职工呢，
哦，
发工资很低，所以呢他就贷款了，往外贷很多钱嘛，又挪用。
啊，往外放贷哈，
这点回扣很快就被发现，然后这个职工们也给他总结了一个没想到，哎呀，没想到这么快就被抓起来了，三个没想到。
这些自杀的人啊，到最后也会有个没想到啊。
对啊，他以为他是吃喝玩乐都已经享受过了，啊，用我这一条老命，这一个人做成本，算算，如果没有别的出路的话，那这个办法还算行。说不定还能落得一个，
还能博得一种同情啊。
对呀，当领导光辉形象已经在那了，要是被抓起来，那身败名裂，还不如这么就一下子，说不定人家还以为哎呀，就已经死了，就不要再跟他过不去了。这以命去换这种利益最大化的时候，
嗯，
他已经落在魔鬼的诡计里面去了。这个他没想到，他被魔鬼的思想杀害了。
他没想到，这死了以后还没完事儿啊，
嗯！对，
第二次审判还等着他呢。
嗯，还有一个第三个没想到，耶稣钉十字架是为罪人死的。如果有机会听到福音的话，他信的话啊，其实是非常有福气的。贪官本身来讲，他并没有比我们更不好，
因为我们没有机会嘛。
对对对对，所以说我们如果有他那个位置，有他那个机会的话，说不定也那样做。
说不定有过之无不及
啊！没有信仰的话，
啊，
说不定也会那样做，因为整个就是被迷惑了。
这些自杀的贪官呀，说不定也听过福音啊。
对啊， 就圣经上讲的话，不可贪恋什么什么，贪心与拜偶像的同罪等等，我们也多多少少会有一些贪心，在神面前都是一样，就是罪人，
就跟那群猪一样啊，都是污秽的呀。
贪不可怕，承认嘛，对吧？
担当
啊，如果不至于死的话啊，性命存活的话还有机会听到福音，你这一下子自杀了，那哪有什么机会，那太可惜。
看来这个鸽子弟兄啊已经给出了解方了呀，是吧？那就是上帝的这个经济学呀、啊，就替死代赎啊。
解方是解方啊，但是我们的节目的贪官他能听吗？听不到，估计
死了的肯定是听不到了，活着的还有千千万、啊
嗯、活着千千万，而且他本身不听的话，可能他们的亲友会听。我想到一个从圣经给贪官那个榜样啊，
圣经什么什么样的榜样都有。
对对，贪官就后来变成耶稣十二使徒之一啊。
哦，马太啊。
马太可是不得了，那税务局长嘛，得差不多是吧？
还有个撒该呀、
啊。啊，对呀、啊。
撒该这比他那还大呢，税率长啊那。
对呀、啊，那他们那个时候，你想要是不贪的话，约翰能说吗？除了立定的数目，你不可多取嘛，是吧？
那马太咱不敢说，撒该是肯定贪呀、啊。我若讹诈了谁，还他四倍。
对对对对对。你像马太、撒该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耶稣亲自从那里经过，真的去找他们了。所以说耶稣说不定更加愿意看他们这个局面很危险、啊、
耶稣来就是招罪人嘛、啊、关键是你认不认，
对，关键是他的反应、
啊、
关键是他的反应，
对对对，也像马太撒该那样、嗯、一听耶稣的这呼召啊马上就跟从啊，这就都没有福啊。
对，我们的主是喜爱连续啊，不喜爱祭祀啊、
嗯、
你给他送礼，你能送什么礼呢？宇宙万物都是他造的，
对、就是、
他不稀罕你给他送礼，你参观他不是没想过出路，往上面送送啊，或者什么免死啊，那可能后来不管用啊，就等着那里。
有的也是被迫的。
对，如果那个贪官听到风声了，上面要抓他啊，但是忽然最高中央给他发了一个证书，发了一个证书说你这个全免了，全免了，
特赦、
啊，特赦，
特赦令啊，
那不高兴坏了。
嗯，
是没有这样的事情，现在都打老虎上不封顶了嘛都。所以这贪官他没有遇到这样的事情。
这现在一副扑克牌已经凑齐了，下面等第二副扑克牌。
对啊，他这个、这个世界上的法律按照他们这种贪的情况，他就没有这种特赦，他等不到连续了。耶稣那有啊，耶稣那有，虽然你贪啊，按照法律你该走程序走程序，但是在神面前这个罪神其实是愿意赦免的。
要这个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啊，求神开恩来可怜。
耶稣才走到马太跟前啊，走到撒该那个地方。有时候我在想，马太他怎么就耶稣说一句话就跟着走了啊？就好像勾了魂去一样的，来跟从我就走了。
对呀、啊，撇下税官就走了，
就是税务局长不干了，一句话都不说。
嗯，
是一种什么力量？他当时对耶稣啊，应该是有了解，就好像有些官员一样。哎呀，知道信耶稣好，知道基督教好啊，也出国是吧？看到人家美国经济这么发达，我有一个亲戚呢，他就给一个领导开车啊，他就说，哎呀，我们领导去过欧洲，去过什么什么教堂什么，人家送一本圣经，他就跟我们说啊，耶稣啊，这是世界公认的啊，这个是正教，这是正儿八经的信仰。
是。
但是正儿八经的信仰，他不信跟他没关系啊。
现在确实有这种啊。当官的呀，对这个信仰津津乐道啊，
很有可能就是马太这种心理。哎呀，听耶稣，你想那么多群众，他在那里，他来来回回的，肯定他也听到了。医治大麻风啊，医治彼得孕母啊，治好那么多病啊，然后赶出那个鬼啊，医治那个瘫子啊，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啊，那风闻了，风闻有耶稣。
风闻也了解。
但是什么东西呢？纠结，他纠结。哎，我也听说耶稣好了，但我这个。工作我不能丢啊，
既得利益、
啊、我这个工作丢了我怎么办、这个纠结
还是那个魔鬼经济学的在那作怪啊。
对呀、
啊、在里头缠住，被缠住
就差一步、他就能跟耶稣走了。
耶稣不是说今生的思虑啊、钱财的迷惑啊，就把这个道给挤住了呀，
就差一步，耶稣跟他面对面啊、耶稣走到他跟前，你想啊，他知道耶稣是谁了，就是没有决定要不要信要不要跟，这时候耶稣忽然就面对面站在他面前，耶稣的目光那可是带着慈爱，你跟从我吧，
就让他没办法拒绝呀、是吧、
不可抵抗的力量啊！神亲自来找他了、我想马太当时他就这样一种心情，就撇下那个税官、税务局长不干了，我得信他，我得跟啊，
这就是他真正的明白这件事情了，读懂了这个上帝的经济学。
对对对，赚得全世界是吧，赔上自己的生命。
生命啊，
有什么益处呢？
有什么益处呢？
那你说、你赔上自己的性命，你自己算的那些利益，这不是一样的逻辑？而且不是赚了全世界，赚了一部分人的利益啊。
就是嘛，
有什么益处呢？还不如跟耶稣，又能救自己，又能救自己的亲人，自己的亲人也可以啊，有幸福的机会。所以说，我觉得怎么样让这些官员跟耶稣面对面？
是啊，
哎，所以我们这个节目就很重要啊。
我们是盼望每一个官员啊，
嗯、
都能够遇见耶稣。
对呀、
啊，无论你是贪官、清官，你都需要耶稣。和我想起鸽子弟兄的一首诗啊。
哦，
叫自古通天一条路，十字架上挂耶稣啊，勇士君王赎国民，无罪羔羊替罪死啊。虽然不太押韵啊、但是那个是道理说清楚。
对，只有耶稣才有资格无罪替罪人死啊，只有耶稣借着被杀，把我们这些被魔鬼将要杀害的人啊，拖到地狱里的人，把我们给救出来了，借着死，败坏死，哎呀，这是神的智慧啊！
那好，我们今天给大家
对
这个话题就谈到这里，提前给大家拜年
拜年拜年，
祝大家新年蒙恩啊！
新年报佳音啊，就报到这里。
每个春天都迎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